酒的话可以全程不吃饭，然后之前跟他说过很多次，你今天中午和晚上你要跟人喝酒，或者你在家里面要喝酒的话，其实也没有拦着你，但你要吃点菜，就比如说要垫些胃还是什么样、嗯、但他就是下酒的全部是话来下酒。对，
他回忆现在的那些北平小吃已经越来越往庸俗化走了，他说希望在回忆的时候不要好多东西都没了，我想说就不幸严重了。
对啊，他现在说的那个什么马蹄驴蹄我根本就没见过。
后来我自己也炒过一两次，第二次炒的时候我邀请了一个四川的朋友，正好他来我们家吃饭，我就发现他吃不惯，他不说话。我觉得是很好吃的东西，因为它会有一些，它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
当时在四川吃豆汤饭一定要用这个甑子饭，
嗯，
就是那种要噎得你翻白眼的那种才算是正宗的。吃起来才巴适才爽。
嗯，
我这次是感觉到了，确实挺好吃的。
一种是记忆中的味道，
嗯，
还有一种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原来小时候特别不爱吃白菜，
嗯，
因为那时候白菜萝卜东西太多了，但是现在反而我会很爱吃这个东西，就是那种所谓的纯炉之思那个感觉、
嗯、
读一本书有点像你吃一道菜一样。
我们需要工作，需要闲暇，
需要想象力以及一些理想主义，
我们想要潜入生活，
听见城市的风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鱼赫兹，我是 House。
Hello 我是乐克。
我是冠美。
我是秋鹏。
今天不是4月23号吗？
邱老师回归日、嗯、
也
不是，我之前就回归了
国际读书日、嗯、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四位就分别选了最近各自读的书中的一些段落，然后我们会朗读，然后读完后会有一个读后感的分享和讨论。
嗯，
嗯，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可以从谁开始呢？
谁说的谁开始。
那我就开始念了。
嗯， 嗯，
漫长的十天，全家人一边等待一边照顾老太太，母亲前天中风行走不便，大妹妹便放下正准备高考的儿子过去给她煮饭，再后来表妹也从老家过来帮忙。中间我抽空去了一次，在市场上买了萝卜和肉，还买了海南的白胡椒，只用了半小时做了一锅萝卜丝串丸子，算是阶段性烹饪成果汇报。妈妈吃了很满意，很好吃，等你爸爸出院你要再做一次，他应该喜欢。妹妹家的厨房窄小，父亲出院那天我再按照母亲的意思张罗饭，萝卜丝串丸子这是指定的病号饭，当然也做了些其他的。显然父亲恢复得不错，不时过来告诉我什么佐料放在什么地方，好像很轻松的样子。一大锅串丸子端上桌，我轻轻地给他盛了碗，这东西很好消化，最适合这个季节吃。母亲在旁边大声评论，我们家三个孩子就剩老大做饭最好吃，他丝毫不考虑几天来一直做饭的妹妹的感受。不过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顿饭也是好久没有的事情。父亲用调羹舀了一个肉丸放进嘴里，慢慢咀嚼几下，然后抬头看着天花板，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哎呀，我差点吃不到这口了。全家人突然静了下来，几个子女已是中年人，都低着头，碗里的萝卜丝柔顺地贴附在清汤里，衬着蓬松的肉圆。就见我妈把手放在父亲肩上轻声说，不会的，我们不是约好了活到三位数的年纪吗？你看我妈的听力就这么时好时坏。
哦，要哭了。
嗯，最后那个还挺温情的。
我读的这篇是陈小青的那本书吃了吃了就老了，
新书。
对对对，好像去年年底出的，就最近好像大家都在读。
嗯，
然后其中的一篇是叫萝卜丝串丸子，这篇其实很长，我读的是其中一段，他前面可能介绍了他之前 比如说萝卜的一些品种，让萝卜丝串丸子的一些介绍，然后后来最后分享的故事是他爸生病住院，让他做的那个萝卜丝串丸子给爸吃。看到这篇的时候，说是跟父亲的那种，他爸最后说了一句感觉吃不到这口，
有点后怕，应该是大病一场之后。
然后还有吸引我的就是病号饭这个东西，然后比如说你们就觉得大家生病的时候其实说人照顾你，就感觉恨不得你想吃什么都做给你吃，然后你这时候提什么要求家人都会满足你。但其实如果你生病了其实是不特别想吃东西的，就因为没什么精力，不管是疼痛还是其他，所以说你生病的时候食物是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这时候所有亲戚很关注你，然后你想吃什么都可以做给你吃，但其实你又不太能吃得下，
可能也没那个心气儿，跟没那个食欲，就是还要享受这个东西。
这个邱老师
深有体会，
很有发言权。
对，因为我是受伤不是生病，但其实状态也都差不多，但是我们不像在家里，
有人照顾哈，
是有人照顾，但是他不会做了饭给你吃，他是在外面买了给你吃，或者是点了外卖来一起吃。刚开始你是真的连粥都不想喝，就是往牙缝里塞东西的感觉。
你是前几天只能吃点流食是不是？
对对，而且很大部分都吃不下，但是等你有食欲了就说明你快好了。
对，
我当时确实有在想，因为我之前真的还没有在医院里住过，但是我以前看到的别人住医院都是说会从家里做好了饭，然后用家里的那些饭盒给你装来，就感觉那种饭会吃的特别香。
对，那之前我妈在医院里做那个心脏的小手术，也要住几天嘛。
你爸天天给她送饭。
对，我爸就坚持要从家做了给她带过去。
对，
但其实医院也可以订饭嘛，但是他又觉得医院那个不好吃，没油没水的。
那病号饭相对比较健康嘛，就不是为了好吃。
哎，但是我吃到了一顿病号饭，是这个怎么说，就把我撞了的那个人他的姐姐有一次
来
看我，对，他头一天就来看我，他就问我想吃什么，然后
你说我想吃新荣记，
真的是，他说他做了给我吃，虽然厨艺不大好，但是觉得家里的饭还是要营养有健康一些，然后第二天他就给我带了萝卜炖的
汤丸子呀，
不是，
他在抄袭陈小青，
就排骨炖萝卜，然后炒了荷兰豆，分量特别大，我没怎么吃完，但是我觉得那个饭真的很好吃。
哦，他家人还
但分量太大了，不多说了，
哎，对
对，
然后之前我奶奶生病的时候，她最后晚期可能有一两周就没法吃那些特别固体的食物，就只能吃一些流食，就所有人家里人就觉得她时间肯不多了嘛，因为这会儿可能就是说她想吃个什么，最后肯定要满足，不管说她提什么要求都可能会想尽办法就尽量满足她的要求。最后一周她其实每天就说的特别想吃的是霉豆腐。对，因为他以前可能自己也要做霉豆腐之类的，而且可能他每天喝粥喝一些流食，其实嘴巴没什么味。那几天其实在医院里好像所有人都会发动自己的关系去找一些好吃的霉豆腐给他。
所以你看，就是食物在有一些关键时刻是真的能够起到那个抚慰人心的作用。
我小时候住院的时候，是我舅给我买了和那个麦当劳的巨无霸。
你们这住院太狠了，我们就吃点黄桃罐头，你这巨无霸。
那个还是我第一次吃巨无霸。当时的巨无霸它还挺大个的，尤其是对一个小孩来讲。
可能是你手小就显得那个汉堡特别大。
而且黄桃罐头真的是那些年以前的时候去医院看病人都会加个两罐罐头那种。
哎，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我隔壁病床的一个阿姨，然后她应该是她的丈夫和她的女儿来陪她，他们刚进来，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从别的病房里转过来，还是说刚做完手术就住在了我隔壁，然后他们就出去买了一些那种鸡爪呀，然后卤味，在旁边吃的特别香。那个时候我已经差不多好了，食欲恢复了。
你跟人要了？
我很想要。就是我觉得在病房里可以吃的这么香，就特别让人羡慕。但是这种我觉得你就是你能吃东西心情也会好，其实对于恢复还挺好的。
真的。所以为什么老话说能吃是福？
嗯，
而且那个住院部不是会贴一些附近餐厅的外卖吗？
嗯，
的菜谱吗？
嗯，
汉斯住院的时候，他们不是骨科吗？
嗯，
然后所以那个贴的全是什么？
蹄花汤，
蹄花汤，对，然后排骨汤什么，就全是这种以形补形的。
那天晚上要等姨父和表弟，再加上有我们母子先来入伙，所以开饭时间比平常晚多了。不仅如此，正如我暗自所怕的那样，不得不目睹在十分嘈杂混乱之中交杯换盏的光景。姨父一边笑着一边转着弯子打圆场说，阿氏，这真像是着了大火一样，不过偶尔这么热热闹闹的吃上一顿饭也是很有趣的呀。早已习惯了清清静静用饭的母亲，确实如姨父所说的，在这种热闹的气氛中脸上挂满了愉悦的笑容。母亲虽然好静，却也喜欢这种欢快的场面。当时母亲正好吃了一口红烧的爆腌竹夹鱼，说味道很好，赞不绝口，只要事前跟鱼家打个招呼，要多少都能搞来，要不然回去的时候带些走吧。早就想到姐姐爱吃，要给送些去，可总是没得方便，再加上这个东西爱烂，所以有一次我也在大基订了一些，特地带回东京去了，这东西半路上稍不留神就会烂的是吗？千代子问。姨妈，你不喜欢新津产的方头鱼吗？我觉得新津方头鱼比这个可好吃，百代子说。新津方头鱼是新津方头鱼的味道，也好吃呀，母亲安详地回答说。这些啰啰嗦嗦的对话我怎么会都记下了呢？因为那时我特别注意观察母亲的表情，母亲的脸上流露出相当满意的神色。此外我也和母亲一样很喜欢那爆腌的小竹夹鱼。你们听了什么感受？
爆腌小竹夹鱼我也挺想吃的。
肯定是日本。
嗯，
这一个片段选自夏目漱石的春分之后。
哦，就是网名夏日漱口的那个作家。
哦，我们今天我们录音的今天是春分。
对
对。
哎、嗯、对。
暴露了我们提前很久就录节目。
对，我最近其实读了挺多夏目漱石的小说。
嗯，
他的小说呢就是故事情节没有什么起伏，但是有很多关于环境的描写，然后有很多关于内心活动的描写。
你会感觉跟看日剧是一模一样。嗯，
我是感觉跟那个之前就《比海更深》那一系列的那几部，
哎，
你感觉他营造的那个氛围跟场景，
那个画面就是
你甚至都能带出那个母亲是不是长得就是那种那个
树木
西林的那种样子。
我现在说所有老太太的形象都是树木西林。
嗯
嗯，这个故事的背景应该是100多年前的日本。
嗯，
但是我读他的文字，他的那些主人公身上的气质啊，他的所思所想，嗯，我就特别有共鸣。我觉得他精神很超前。夏目漱石他特别会写人的那种孤独感。
嗯，
感觉每一个人他有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那种淡淡的。
嗯，
然后表面上波澜不惊。
我很喜欢他这里边有一个小的一个冲突。
嗯，
很显然他母亲平时就是安安静静一个人吃饭的。
嗯，
他会以为他母亲在这种特别热闹的环境，比如说风味小酌这样的环境吃饭，他会受不了。但结果发现他妈也挺 enjoy 在这种环境里的。
我喜欢里边他母亲说的那一句，什么什么方头鱼来着，是什么
新津方头鱼的味道也好，
是新津方头鱼
的味
道呀也好。就是有一种感觉他跟他母亲在那个时刻形成了一种对比，就是他母亲这句话的可能潜台词就是你不用这么一惊一乍。就
里面不是那一段对话中间有两句，百代子和千代子就是虚有那个主人公的表妹。
嗯，
所以他们就会更活泼一些。嗯，就我觉得他们对有一些事情就表现出更多的好奇和新奇感，然后你发现母亲就长辈他们就已经淡然了。
嗯，
第一次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因为它里面关于食物的描写其实不多，看到这个爆腌竹夹鱼我就在想爆腌竹夹鱼该有多好吃，想象它的味道，没有吃过
感觉很下酒。
嗯，
对，
然后另外突然想起来，他不是在观察他母亲爱吃什么吗？然后他和他母亲都喜欢鲍盐猪夹鱼，我就在想我爸喜欢吃什么呢？我印象中没有亲自问过他，我也是这种默默的去观察，
嗯，
观察他喜欢吃什么。我发现我们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肉、牛排骨那种大坨的肉。
所以你爸是爱吃这些
重口味的牛肉，
赶口的肉。
对对对，
不会是因为你爱吃吧？
不是，我每次看到那么重的都那么 heavy 的食物，我每次都担心吃不完，但是他吃得很开心。
嗯
嗯，你们有没有这种跟父母去沟通彼此爱吃的食物，或者说默默的观察？
我跟他们沟通过，但是我觉得我的沟通没有用。
为什么？
我妈我爸都太爱吃主食了。我经常在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说你们蔬菜吃的太少了。他说啊，这还少，就一盘菜，
土豆丝儿。
然后只有我回去的时候，那盘菜的菜量会变大。
嗯，
我就说你们应该少吃点主食，多吃蔬菜和肉。
嗯，
然后嘴上答应特好，然后你看他这个吃的那个顺序，然后吃的那个量，还是主食先下去。
那样还是会引起三高更严重吗？
嗯，老年人就应该更注意他的一个吃时候的顺序。
嗯，
因为其实好多年轻人也是，我们都就是一个人他吃没吃饱，好像是今天我吃了几碗米饭来决定的。
哦，嗯，你们家是典型的碳水供能的家庭。
对对，
我观察我父母，他们反而是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我发现他们好像对吃的欲望在逐渐的平缓，就他有爱吃的东西。
嗯，
爸我妈他们是两个极端，我爸是非常的爱吃那种大的牛羊肉。
嗯，
然后我妈是很爱吃素，她就觉得她吃肉她觉得难受，不好消化或者太油腻。
那，嗯，正好反了。
对，就正好反了。但是我又觉得他们好像到现在比如平时在家做饭的时候，他不会说因为一个东西爱吃他就狂吃狂买狂做，他就比较收敛。
嗯，
就是他爱吃他可能就买了，做完一口也不剩，然后吃完就完，也不会贪那个东西。
哎，你妈爱吃，你妈爱吃什么呀？你妈好像特爱吃川菜和辣的东西。
对，
是吧？
我妈挺爱吃川菜的那些小吃，如果他们来那个成都这边玩，带他们去出去下馆子，她最想吃的是凉粉和凉面。
那不也是主食吗？
对，尤其是那种比如说你就四川有一些饭馆，他把凉面放在那个比如白肉或者拌鸡的那个里边。
嗯，
对对，
然后别人都在吃肉，我妈就在加那个面。
我爸喜欢吃辣椒，巨辣，然后就
巨辣。
对，然后只要有辣的，他那天你看他吃饭才会比较高兴，或者说吃米饭会多一些。
哦，
然后如果没有辣椒，或者说没有一些辣味的食物，
不香是吧？
对，他
觉得
不香，就反正你看他就垂头丧气了那种。哇，然后对这个其实也跟他说了很多次，因为比如说他年龄大了，其实不能吃的特别辣，对身体也不好。
嗯，
但他就还是不会听，就还是觉得就我自己喜欢的怎么样。嗯，但比如说我老丈人就是那种吃
养生，
吃什么不重要，只要有酒。
哦，
对，他有酒的话可以全程不吃饭。然后之前跟他说过很多次，你今天中午或晚上你要跟人喝酒，或者说你在家里面要喝酒的话，其实也没有拦着你，但你要吃点菜。就比如说要垫些胃还是什么样。
嗯，
但他就是下酒的全部是话来下酒。
对
对，就不会比如说吃菜或者说吃食物这种。
太牛了，就是不需要东西就是一边说一边就能下酒。
对对，
你们家的长辈还挺任性的。
话来哎，其实挺好的。我有的时候就是也说，就是人总要有点嗜好嘛。就可能有的人喜欢喝两盅。嗯，有的人喜欢吃点什么大鱼大肉啊，还好。
有人说北平人之所以特别馋，是由于当年的八旗子弟游手好闲的太多，闲就要生事，在吃上打主意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各式各样的零食小贩便应运而生，自成置业，搜寻于大街小巷之中。一清早卖点心的很多，最普通的是烧饼油鬼。北平的烧饼主要有四种：芝麻酱烧饼、螺丝转、马蹄、驴蹄，各有千秋。芝麻酱烧饼外省仿造者都不像样，不是太薄就是太厚， 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总是不够标准。螺丝转最好的是和甜浆粥一起用，要加小圆圈油滚，马蹄儿只有薄薄的两层皮，一加圆泡的甜油滚，驴蹄儿又小又厚，不要油滚作伴。北平油滚不叫油条，因为根本不做成长条状，主要的只有两种，四个圆泡连在一起的是甜油滚，小圆圈的油滚是咸的，炸得特焦，夹在烧饼里一按，咔嚓一声。离开北平的人没有不想念这种油滚的。外省的油条虚泡囊肿不够味儿，要求炸焦一点也不行。面茶在别处没见过，真正的一锅浆糊炒面熬的，盛在碗里之后，在上面用筷子蘸着芝麻酱撒满一层，唯恐撒得太多似的。味道好吗？至少很怪。北地苦寒，冬夜特别寂静，令人难忘的是那卖水萝卜的声音，萝卜赛梨辣了换，那红绿萝卜多汁而又甜脆，切得又好，对于北方位在火炉旁边的人特别有沁人脾肺之效，这等萝卜别处没有。
有鬼的鬼就是
那
个
鬼
吗？
对。
嗯，
原来都是叫有鬼，
他说的那个听起来都有点像胶圈了。
对，
其实应该差不多，可能
就是胶圈。我读的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是那个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这篇文章，特别特别长，叫《北平零食小贩》。然后他罗列的小吃也不是我讲的这么一点，基本上我知道的和我不知道的原来北京的小吃都写了。而且他后边其实有一个有点像这篇文章总结似的这样一段文字，我没有放在里边，意思就是说他回忆现在的那些北平小吃已经越来越往庸俗化走了。他说希望我所回忆的这种小吃在之后还有。
哦，庸俗化是指什么？
就是长得都一样，卖小吃的都是薄利，然后有很多就消失了。他说反正就是越来越少，希望他在回忆的时候不要好多东西都没了。我想说就不幸严重了。
对啊，他现在说的那个什么马蹄驴蹄我根本就没见过，还有油鬼我也没吃过。
油鬼其实就是我理解啊，只是不是这个叫法了，就是油饼
差不多，但是感觉听他好像要更小巧玲珑一点的感觉。
嗯，他那刚才是你说的那个小圆圈油鬼，那肯定就是胶圈。
对，但胶圈我们也不会夹在烧饼里吃，可能是因为那个烧饼也不对了。现在唯一留下来的就是芝麻酱烧饼。
但是你看，其实上海的有些遗留下来的还是比如说拿那个
自饭团，
对，
拿糯米包油条，
说不准原来是这么吃的，只是我们现在不会这么，也凑不齐那一套了估计。
但是面茶是保留下来了。
对对对，面茶你们可能外地朋友无福消受。
今天中午我们在路上我们还说那个萝卜，北京的萝卜有多好吃。
这种水萝卜它是一年四季都有吗？还是特定在哪个季节？
一般是冬天比较好。
对，冬天的水分比较足。刚才我念的那个萝卜赛梨辣
了
换，
他说辣了换，就是说如果你吃着辣的话，那你就来再换一根。
对对对，
哦，因为好吃的萝卜是甜的不辣，是不是？
嗯，
对啊，赛梨嘛。
而且他里边写的那个萝卜听起来很像心里美。
对，
红绿的，
对，
就是它皮是绿的，里边是那种玫红色，胭脂红，
像火龙果的颜色。
嗯，对对对，
我今年从过节回来过安检的时候，那个应该安检的人看到我箱子里有俩大萝卜。
他妈给他塞了俩萝卜带回来的，是那种紫色的，但是新品种了，叫冰激凌萝卜。反正我们小时候是没有。
花青素巨足，然后巨甜。就是它很好吃，跟水果一样。我们家冬天还吃了另外一种，是我二姨他们拿过来的，然后每年冬天都有，因为他们现在好像在那儿有一地，然后每年就盛产这个东西，他们就过去挖去，然后挖回来我们就一大家子就分，是那种白的水萝卜，
就是
青的，青
的，哦，青的嘛，那我知道了，就是那种应该是山东产的那个品种，
对，我忘了叫什么了，那个也好吃。
对，
但只不过呢，那个有的皮是可以吃到辣的，辣味的。
嗯，
那个萝卜看着特梗，但是吃着还挺好吃的。
哇，特脆，一股水。
我记得当时我们家那个原来我姥姥那儿不是住平房嘛，然后他们有些人萝卜就会大批量采购，原来那阵儿哈，就买一堆，然后那个东西如果放不好，因为 冬天屋里有暖气，它就会，反正我们北京话叫糠了，就是它的芯儿就会脱水，变成那种蜂窝状，就不好吃了。然后他们就会在院子里，比如刨一个坑，埋在沙土里，或者如果家里条件好，能有一个什么小地窖之类的，放那个萝卜就一直放，都是脆的。
你看我们贫瘠的北方人，
是。
但是我小时候也。我们也爱生吃萝卜，只是我们追求的是辣味，就白色的，里面外面全是白色的，然后水分也很多。
你们那边追求的果然不一样。
不，应该是
辣了换。
应该是特别，比如说冬天要打过霜之后萝卜更甜，
嗯，
就特别想吃打过霜之后就追求萝卜的甜。
我忘了是哪个季节，
他们不需要，
我忘了哪个季节。
而且萝卜的辣它不是普通的辣，它是辣心。
对
对
对，
辣心。对，
追求不一样。
在北洋政府时期，住在北平东郊民巷的西班牙公使葛德利夫人就最欣赏丰盛宫的烙干，他说吃面包配烙干比荷兰任何高级的起司都够味儿。后来公使卸任回国，公使夫人每年都要让丰盛宫寄几斤烙干到西班牙去过圣诞节。据他说，中国烙干是最高级不粘牙的中国太妃糖，真是形容的一点也不错。丰盛宫除了卖奶酪之外，还卖奶卷、奶饽饽。奶卷是用牛奶结成皮子，卷上山楂糕或者黑白芝麻白糖馅，一边卷山楂糕一边卷芝麻馅，叫做鸳鸯馅。您听这个名多雅致，雪白的小瓷盘放上三寸来长外白里红鱼润如汁的奶卷，甭说吃，看着就令人垂涎欲滴了。奶饽饽有芝麻白糖馅，也有枣泥馅的，因为这是精细小吃，豆沙馅儿就上不了台盘了。奶饽饽是用稍微厚点奶皮子放在模子里，包上馅儿再磕出来，有方有圆，有梅花点子，有同心方盛。您要是到奶酪铺去喝酪，只要伙计把奶卷奶饽饽往上一端，没有人不想捏两块来尝尝的。我也选了一段特别京味文学的。文章是出自唐鲁孙的那个，他也是一个作品集，相当于叫《中国吃》，然后这里是里边他专门写故都奶品小吃的这么一篇文章。为啥说特有渊源，就是其实唐鲁孙跟那个梁实秋他们俩的身世经历还有一点像，因为他们后期都是生活在台湾，
哦，
所以他们很想念当时在北平时期的那些小吃或者是美食，所以你看他们俩老写什么酸梅汤啊、奶酪啊、豌豆黄啊这些。
对，我刚才不是读了一个外省的油条虚刨囊肿不够味儿、
啊、说的就是台
湾，要求炸焦一点也不行，就是说的台湾、嗯、
然后唐鲁孙他是一个旗人，他是满族人，应该还是当时的那个是光绪的什么珍妃的什么一个曾孙辈的，反正就是那种家里是我忘了啊、
嗯、
具体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对对对，然后其实我读他的这个就想起来，北京真的有一种很奇特的小吃奶酪，
嗯，
就是这个东西它跟我们理解的那种奶酪，就如果你没有去北京吃过的话，你可能有点感受不到，因为北京的传统小吃它其实受那个满蒙的影响特别的深。一般北京那个小吃就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从清真那边过来的，比如驴打滚、豌豆黄，还有那个羊油麻豆腐那些，
爱窝窝，
嗯，对，那些是从清真那边。然后还有一类呢是从底层的劳苦群众里边发展出来的，比如卤煮炒肝这些，
嗯，
吃下水啊什么的，爆肚还有豆汁儿这种。然后我想说一说北京这个奶酪，我尽量能给大家形容一下它的那个感觉吧。北京奶酪的其中有一点精髓就是它不放凝固剂，它是一个吃着有点像双皮奶，比双皮奶还稀一点，甚至可以不用勺直接喝都可以。你看刚才他文章里就说去奶酪店喝酪，
嗯，
然后这个说的是水酪，然后刚才他前面那一段还写了一个酪干，酪干是真的就是那种可能烤过，它颜色就有点像太妃糖了，
嗯，
反正就是当小零食吃的。然后北京奶酪基本上就分为这种水酪跟干酪这两种，然后水酪其实它也不是用那种什么凝胶啊或者是什么吉利丁这种东西， 挺神奇的，他只用了三种原料，一个就是鲜牛奶、白糖，还有一个是米酒、糯米酒。它是靠酒来，其实有点像点豆腐、点豆花那种感觉。
卤水啊。
嗯，对，就是应该是酒能够让奶里边的那个蛋白质变性，然后稍微凝固一点。然后它在制作过程中还需要去烤，烤就是让它高温，让它反应定型，然后再冷却之后放在冰柜里边，就其实做好一碗一碗的去上。
那它加酒的话，它不会有它酒精含量？
它就是喝起来没有，就是甜米酒，非常度数非常低的那种。
哦，
它
加热也把那个挥发掉了。
对，但它吃起来其实有一点那种清甜清甜的那种糯米酒的那种味道。奶酪这个东西其实按理说它应该是从蒙古族传过来的，因为奶制品其实不是原来我们中原农耕这种民族的一个主食嘛，主要是那些游牧民族。
嗯，
然后应该是大概从元大都时期，就是北京就开始吃这些奶制品了。元明清三朝之后，应该在这个时候就是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比较鼎盛的时期。当时就记载说，除了这个北京最有名的丰盛宫是在东安市场里边，它引起了一股奶酪热，相当于，然后就北京可能大大小小开了20多间这种奶酪铺子。然后那阵儿，因为你想，原来也没有什么冰激凌、冰棍儿啊什么的，制冰条件也不好嘛，
嗯，
所以像这种冰镇的奶酪跟酸梅汤，就在夏天的时候就是一种爆品，对。
哦，
尤其是那些稍微有点钱人家的公子小姐啊什么的，就很喜欢夏天的时候去奶酪店喝酪。
酸梅汤就是杏园斋。
对，然后梁实秋他那个雅舍谈吃里边还有一句话，就是专门描述他当时年幼的时候在北平吃奶酪，他就写的是久离北平的人不免犯馋，想北平的吃食，酪是其中之一。
嗯，
然后我记得好像看那个书还是看那个文章里边写，当时梁实秋跟唐鲁孙他们在台北一个饭局上还提起了奶酪，然后俩人还琢磨着怎么能够在台北能复刻出来这个这小吃。
是真的爱吃。
嗯，因为他嫌他出国什么的去玩，然后吃其他地方的那种类似的东西，
嗯，
然后他就觉得还要放固化剂太 low 了。现在如果大家去北京有机会在北京玩的话，其实还是能吃到的，而且还挺原汁原味的。现在北京比较火的一个是牛街的那个奶酪味，
奶酪味，
就你一听牛街俩字就知道是一个清真小吃的聚集地，因为那个原来是北京的回民街。然后我昨天特意去翻了一下奶酪味现在它点评上面的菜单，比较推荐的是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水酪，它叫宫廷奶酪。
嗯，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文章里提到的那个鸳鸯奶卷，山楂跟黑芝麻馅儿的。然后牛街的奶酪味还主打奶油炸糕、
哇
杏仁豆腐这些。
哇，
你们没有去吃过吗？
奶酪味我没吃过，因为它好像只有牛街有，就它不是那种连锁的。
哦，
然后我经常吃的那家叫三元梅园，它是那个北京首农，就北京当地的牛奶品牌叫三元。
三元没有知道。
嗯，然后
那个连锁比较多，那个还吃上还比较简单。
对
对，那个店很多，很多商场里之前西单大悦城什么的都有。
嗯，
他的那个菜单就跟丰盛宫更像了，因为三元梅园号称是师承丰盛宫。
哦，
就是从那儿传过来的。他店里就除了奶酪之后有这个单奶卷、双奶卷，单奶卷就是豆沙馅的，双奶卷是豆沙加山楂。
嗯，
然后还有芝麻馅的奶饽饽。奶饽饽有一点像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小月饼，因为它是放在点心模子里再磕出来的。
嗯，
只是它是用奶皮包的。
我想起来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有去三元梅园买过奶酪，但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吃的东西，
就是稀了吧唧的，它不像你理解的那个奶酪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就稍微尝了一下，然后对它完全没有 get 到它。当时我朋友包括在北京生活很多年的一个编辑老师，他知道我们买了就说这个非常非常好吃，他还很赞叹我们很会买。
那可能是个老北京人。真的读完唐鲁孙的这几个文章之后，不能再承认北京是美食荒漠了，还是有挺多好吃的，大家不要去了北京只吃麦当劳什么的。
嗯，
北京肯定不是美食荒漠啊，但是哎呀这个
很难再探讨
了。不想展开了。
对，体验一下，重在体验嘛。
嗯，
来，我们开启新的一轮。
我念的这一段和台湾也有关系。
哦，我们今儿是个连续剧、啊、
对，那我就直接开始念了。家里有道老菜，只在年节时制它。我们家以闽南语唤它兜面，坊间有传称兜前菜的，或是直称沾番薯粉，是一道褐色半透明黏糊糊的淀粉菜。如今万事可买，年菜也在馆子里吃的时代，偏这菜在坊间完全不可得，只能家里做。兜面不是贵物，但需从汤汤水水的芡汁开始，热锅里连续十斤的拌合，直至淀粉熟化成团，菜肉都镶在半透明的团子里头才成。制作分量愈大，愈费手劲与时间，加上各家各户喜爱的馅料、咸淡和软硬皆不同，为各自家传，成为味觉私事。豆面风俭由人，奶奶家年菜朴素，豆面有一色淡味稀，妈妈家版本则材料华丽，有干贝、鱿鱼等鲜物。我现年80岁的美凤姨母说，他儿时物资有限，当时的豆面仅以少许虾米爆香，祭祖之后把冷糕团烙酥蘸海山酱吃也很高兴。广漠世间里一群血缘家人数代延续一道年菜，这样的事不能小觑，要数代人不离散，且一直有人愿意接手方能达成。今日许多人看待年菜是年兽一样恐怖的差事，很乐于委托专业人士代理，到外头买或干脆馆子里吃，这也没有什么可非议的。负责做年菜的人为了过年累成什么样大家知道且舍不得，不如委外省事。但如果只留下一道年菜作为家庭文化遗产，在我家就是兜面。文字保存一向有赖众人的共识和投入心力，而我们至今维护它。
兜面这没吃过，
第一次听。
他说是家菜的嘛、嗯、外边不怎么做、
嗯、好像是闽南跟台湾那边的。
嗯，
然后读的这一段是台湾作家洪爱珠的，叫《老派少女购物路线》。
嗯，
这本也是前段时间很火。
对
对，它也是一本散文集，这其中的一篇叫《年菜兜面》。我读这段当时感触比较深，是因为刚好春节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腊肉香肠这种食物，
也是家菜。
对，
也蛮传统的。
对，然后以前比如说腊肉香肠在我们家族的流传是，以前我爷爷来他们那辈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他们会做，就比如说自己在家里面灌香肠、嗯、比如说根据调味料不同，花椒辣椒然后加糖那种会自己拌嘛。
嗯，
然后比如说自己做了很多之后会分配给我姑妈或者说我叔叔那些、嗯、反正就做很多。但后来他们老了之后，就我爸就不怎么做了，就他们年纪大好像也没那么多的体力精力做，然后后面就会去菜市场、嗯、去菜市场比如有些春节的时候会专门做腊肉香肠的地方，比如说你买好肉拿过去，或者说给他说你要拌什么料，或者说你自己拌料拌好了、嗯、让他去帮你灌，然后他找一个地方给你烟熏好，然后你提前订好之后可能20天什么时间就直接去了。
哦，
对，就后来我爷来也还会去菜市场这样做，但他们完全就比如说他们走了不在的时候就不做了，然后我爸也不会做，然后我爸就会去菜市场直接买。
嗯，
烟熏好的腊肉香肠比如菜市场春节前都会很多挂在那儿的嘛。
对，
然后就直接去比如说买一些香肠买一些腊肉就带回家春节的时候吃，然后或者说给我们备一些鸡脚成炉什么的。然后去年年底的时候又变了，然后对，然后我爸说，我爸有天给我打电话，他说往年都给你们准备一些香肠腊肉给你寄过来，然后今年我要单独还是给你备一些，但我自己这边家里我就不想买了。他说一是觉得吃不了多少，还有就是比如说腊肉香肠这种亚硝酸盐其实挺多的，对身体不是特别好。
哇，
对，
理由很多。
这时候你爸又开始讲究了。
对，然后我一下就觉得，就香肠腊肉从我们爷爷那辈以前要自己做、嗯、到现在我爸已经完全不想做了，或者说到我以后好像也不会做这种。每个家里面香肠腊肉其实味道都会不一样，比如说你熏腊肉的时候有些会用什么松柏汁，有些会加一些橘皮、嗯、还有熏的时间不同颜色不一样，最后出来的味道也会不一样，像每家的泡菜一样。
嗯，
但好像现在再也吃不到以前的那种。
就是这种家菜理论上应该像浩子刚才说的，可能每一家做出来味道都有细微的差别，但是现在市场上的就相对可能都是比较统一的味道了。
而且你市场上去买，如果你不是同一家买的话，或者说就算同一家买，他给你的味道也会变，因为他前年给我们做的香肠寄过来的跟去年寄过来的，我们家属吃的时候说今年没去年好吃、哦、他说你问一下你爸怎么回事然后就好像说就配料稍微辣椒面还有什么花椒多放一点少放一点，整个味道就变了，
它没有那个加的那个一直传着那个味儿。
之前我们有一期不是拿一张照片嘛，然后 House 不是拍的那个香肠嘛，
挂在公厕门口的香肠、嗯、
对，我当时还挺不理解这个照片你能讲出啥来是吧，因为现在其实你这么一听这个、
是有情感的，
对啊，他其实在他那儿其实很重要这个东西，
对，就当时我拍了这张可能也没想这么多、嗯、可能就只是看到的东西就觉得
这个是潜伏在你的
对、
嗯、
对，潜伏在
你
就会吸引到你想去把这个东西拍下来。
我想到一个东西是粽子，
嗯
嗯，
本身我自己特别爱吃粽子，我觉得也是因为小时候一到端午节前我们家或者几家人就会一起做非常非常多的粽子、
嗯、
我们都是拿着一个那种大的跟洗澡盆差不多大的那个盆、
嗯、
然后去做，
就是一起包完然后各家再分是不是，
对，然后你可能就是做白味的，然后有拌那个是绿豆还是红豆，应该是红豆比较多一些，红豆料然后肉馅儿的。
你们粽子里不会要放辣椒吧？
没有
谢天谢地，
谢天。
这些年其实很早，很多我感觉十多年前，我们家甚至包括村里面大多数的人家也都不自己包粽子了，
嗯、
都是直接去买。
嗯，哎，我妈要自己包。
哦，这很。
但是是每年端午节才吃嘛，就是那。
那、嗯啊、他们现在还自己包、啊？
她要自己包。
然后我就刚工作那几年，我就特别想包粽子嘛，我就怂恿我同事。
嗯
一起，我说我们自己包粽子吧，还真的包过一两次、
嗯嗯、
结果就发现包粽子的那个手法真的是太难了、
哦、
对，你能够把它扎紧就很不容易了。
对，包粽子就是看着是那种眼睛会了，但实际上手的时候很容易漏。
对，后面就觉得太折腾了，虽然很想自己再尝试去包粽子，但是没有再做过。
其实今年过节还是有点明显的，就是往年过节呢都是我爸一个人做一桌的菜，然后我小姨、
嗯、
我二姨他们都来我们家吃。
嗯，
然后今年呢我小姨说不让我爸做了，就是因为怕他累，因为确实做很多菜他从头好几天就开始准备，我妈出菜单然后我爸照着炒，确实很辛苦。
嗯，
然后我小姨就说我来做，所以今年就去我小姨他们家吃的，然后小姨做了一大桌子。我能理解他的好意，但是你会发现我爸是有一点点
失落，
就不高兴的。他愿意做、
哦、
你知道吧、
哦、
但是他最后妥协就算了嘛，应该是很复杂的一种情感在里边
曾经做过一篇《百种人知天下》的吴君毅先生，同时发表过几句名言说，北方是牛羊之邦，南方是鱼虾之邦，我们四川则是菜蔬之邦，此言大体不差。倘必吹毛求疵，那么北方的白菜、萝卜、洋芋、山药以及上好的豆类、瓜类，岂能排挤在牛羊圈外？何况北平业已有西红柿，业已有红油菜苔，而阴历元宵灯会时节且有在暖室里提早培植出来的王瓜，在我们蔬菜之邦的成都，在阳历十月里可能吃蚕豆，腊月里可能吃春笋，然而在数九天气吃王瓜好像还没有听说过，将来可能有的。又譬如云南是回教徒很多的地方，所以昆明西门洞的清真馆清炖牛肉就比天津老乡亲的好，而同时昆明的苦菜也并不下于广东的芥菜，虽然与四川涪陵的羊角菜两样。就四川说吧，诚然蔬菜种类又多又好，列举几色为例，重庆的青菜心、羊蜗苣，江津河川的紫芽姜，下川东一带的沙田豌豆、糯包谷，也就是玉米，上面已提到涪陵的羊角菜， 也就是做出有名榨菜的原料。川北一带的红心勺又是粮食又是好菜，峨眉的苦笋，乐山的芥蓝菜，梓潼剑阁一带的蕨苔，上川南的石花菜、头发菜、鸡枞菌，皆不过窥豹一般耳。至于成都平原的菜蔬，那就更齐备了。大抵因为气候、土壤、肥料都适宜吧，许多别处不能培养的东西它都出产，而食蔬的艺术也行。由此观之，吴君毅先生所说的蔬菜之邦，其以成都为代表乎？但是成都又岂只是蔬菜之邦吗？好多蔬菜几何不是劳苦大众像神农氏尝百草般逐渐逐渐从偶然从经验中发现的呢？姑举一二例为佐证。其一，如蕨苔，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以蕨石来抗议暴力的伯夷叔齐二公在首阳山上不得已而吃出来的。而后世的四川人也敢于采为菜蔬的一种野生植物。最原始的吃法是否如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中所描写的那样，姑且存疑。现在的四川人则将其与黄豆芽合炒，视为家常办法，其味较佳于芹菜叶汁炒黄豆芽，还有将其置于鸡鸭汤内清煮。好固然好，却未免对于姑竹君的两位公子太给予讽刺。还有将其晒干打成粉末，再将粉末团合成饼，加入荤腥之内烹汁炖汁，做法太多不必细表。
蔬菜之邦，
是不是挺精彩？
对，哎呀，北方人听了之后觉得
这篇是李杰仁的书《成都是一个古城》，
嗯，
然后它里面有一部分是专门描写饮食的，
嗯，
其实我只读了饮食篇，它后面还很精彩，
嗯，
就是就简单说一下我读完这篇就这一部分的感受是，李杰仁不愧是能开餐馆的人，就是他真的很懂，
嗯，
很懂得吃，而且很懂吃的人，
嗯。
这些文字的内容其实就是在论述中国菜的食单，
嗯，
然后也对比了中国菜和西方菜。他之前不是在法国有留学嘛，就觉得还是中国菜才知道菜的真味是什么。然后有一个分类的派别还有点意思，他将中国菜分为了馆派，餐馆的馆，
嗯，
厨派，厨子的厨，然后家常派，
嗯。
厨派就是以厨子为主嘛，
嗯，
然后他是又讲究色香，讲究摆盘，然后也不会失去菜本来的那个味道，但是脾气很大，很难伺候。然后馆派他因为要照顾大多数人的口味，所以就会取一种中庸之味，
嗯，
这是他的原话，
嗯。
然后家常味是他最推崇的，就是家常味不讲究色。但是颜色最讲究的就是香和味道。
嗯，李杰仁老师现在说的家常味就是后来发展成江湖菜。
嗯，是啊。
哦，
我们上次跟
粗杂，
对，我们上次跟雍老师他们聊江湖菜的时候，
嗯，
有一点我之前一直在看这些书的时候就没有的概念，就是他说其实原来吃饭的时候是分阶级的。
嗯，
然后那个阶级层级分得很清楚。咱们现在吃的很多饭馆，
嗯，
比如说那种特贵的餐饮，我们可能是一咬牙一跺脚或者攒几些钱也是可以吃到的。
嗯，
原来很多那个像什么黄敬林他们那些老师开的那些饭馆，不是一般人一咬牙一跺脚就可以吃到的。
你甚至那些穷苦的人，你一辈子也不会踏进那种地方。
对。
然后这本书我看到有一句话，他说考教吃如何才得吃，才吃的有味道，
嗯，
才好吃，这可以说是中国人的通信。在我跟你说，在书里读到这句话之前，我是先在杰仁公园里看到的这句话，他把它摘录起来，然后做成那种铜的材质的字。
我以为打成饭馆的招牌了。
有一些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李杰仁他之前开过的餐馆叫小雅，然后现在在东门市集里也有小雅菜馆，
嗯，
但已经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嗯
嗯，刚才里面提到了蕨苔，就是蕨菜。
嗯，
嗨，
就是最近的算是最近的时令吧，
算是。
然后我就觉得现在特别遗憾的是，离这种乡野的风味越来越远了。 就没有什么机会去采野菜。但我也想起来，就如果我是清明节回家的话，有一种鼠曲草。
你刚才是自己笑了一个自己之前的口
对，前几天我朋友他们的家族群里在讨论，他妈妈发了一张照片，然后那个看起来就是一个什么用一种野菜做的一种团子，还没有炸。
嗯，
他就问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猜了几轮都没有猜到，后来我一看，我说是不是鼠曲草，
嗯，
然后就猜对了。就鼠曲草它是这段时间就四月份大量会生长的，也是生长在水边的一种野菜。
嗯，他之前秋风之前说过。
哎，你记得？我都忘了。
鼠曲草是不是那个狗尾巴草？
不是不是
不是，
那能吃吗？
不一样，它是开小黄花的那种草，然后那个叶子的颜色有一些白色的绒毛。还想到一种，它应该是在二三月份的时候，在长江流域，可能主要在长江中下游的湖边会出现的一种野生食材，是藜蒿。
嗯，
哦，
藜蒿我好像之前没有讲过。
水八仙之一吗？
不是，
不是啊。
嗯，有个很搞笑的事情是，我第一次吃藜蒿炒腊肉是在成都的江西菜馆，后来我回家了之后，我就发现现在有很多种植的藜蒿了。
哦，
所以，现在就在我们家的菜市场都能够买得到藜蒿。
你说现在你成都的家的菜市场？
不是，我老家的菜市场，
哦，
但是现在在成都河马上也能够买到。9.9元一把，
但它也分时令才上，是不是？
对，
嗯，它也是时令菜。
对。对，你不记得吗？我们之前说想吃，然后结果它没有。
嗯，那应该就是这个菜现在在这个时令已经被更多人想要吃，是吧？
对对，然后它又大量种植嘛。嗯，后来我自己也炒过一两次。第二次炒的时候，我邀请了一个四川的朋友，正好他来我们家吃饭，我就发现他吃不惯。他不说话我觉得是很好吃的东西，因为它会有一些，它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它和那个茼蒿还不一样，茼蒿也有很奇怪的味道。
其实所有带蒿字儿的我好像都不吃就是什么芦蒿、藜蒿、茼蒿、蒿子杆儿。我们春天的时候会，原来那个小时候那阵儿，其实就是没有这么说大棚啊，或者大批量的种植培育某一些蔬菜品种嘛。
嗯，
所以在那个，比如说你看北方人经过了一冬天的土豆白菜之后，那些蔬菜还没有成长出来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你看春天发芽嘛，我们就会吃，一个是比如说像香椿芽这种，
嗯，
还有一个就是小野菜，因为它长得快嘛，它本来可能就四五月份就已经都开始结籽了。
小野菜，
小野菜比如说荠菜，
哦，
然后刺儿菜、苦麻菜、
嗯，
仁儿菜。
苦麻菜
苦麻菜吃的是苦的，就很苦，
已经越说越奔你们家那边去了。
反正对，就是会上山坡上去，嗯，挖那种小野菜，因为那阵很多蔬菜也都还没上来嘛，但是又想尝个新。
嗯，我们来新的一轮吗？
行，戛然而止。
可以吗？
好，换赛道。
我跟你说特别巧，我这个跟秋鹏那个又连上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蔬菜之邦吗？嗯，我给你配一碟蘸水。
哇，
因为最近在读那个石光华老师，也不是最近，就是石光华老师之前很早的一本书叫我的川菜生活。
嗯，
然后里边有一段描写蘸水，它有点长哈，反正前面大概意思就是说四川的蘸碟一般是分为干碟、水碟跟油碟这三种，然后我把它关于水碟的这一小段描述来读一下。
嗯，
最常见常吃的还是水碟，眼下一些馆子和人家无论要蘸着吃的是什么菜，通通是一碟酱油加一勺熟油辣子再加一勺味精，能有点花椒或者葱花的就算很讲究了，这样千篇一律的味道真真糟蹋了天地养育的食物。做碟子最基本的一条是因菜为碟，不同的菜有不同的性子，有的清淡，有的厚实，有的温软，有的干脆，因此要不同味道的碟子去配它，不能违了菜的性子。顺自然，求本道，讲变化，做人是这个道理，做菜也是这个理。如果还能悟到菜性与碟味之间的相生相克，做起碟子来就游刃有余了。到了夏天，茄子就开始上市了， 买几根嫩气的竹丝茄，用竹篓子装了，清蒸十来分钟，做蘸水茄子，是夏日餐桌上一种讨人喜欢的小菜，健脾益肾，清软可口。但是与它相配的碟子却要用点心思，几根青绿渐深辣气正清的小青椒，最好是二荆条，剁成碎花，少许精盐，捻出辣汁，加入花椒面、蒜泥、鸡精，少许煎熟的菜油，也有用生菜油的，用调和油的，再加几勺高汤，将茄子夹着碎椒，那种清淡与清辣中的软硬兼施，只有知趣识味的嘴巴才能深入它的细微。
我那天非常遗憾的没有吃到如萍的那个茄子。
对，我那天读完这段之后就想起来自贡的那家蘸水菜。我跟你讲，待会儿我有一个心里特矛盾的地儿，我先按照我的本意来说，我们那天在自贡吃到了非常好吃的一家蘸水菜，
顶好吃的。
对，然后我们当天就是自贡的蘸水菜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其实重庆啊什么的他们很多地方都会这么吃，就是用一碟蘸水去配各种的荤的素的这些菜，然后那些荤的素的菜其实它本身是没味儿的，它基本上就是用比如说肉可能用高汤或者什么弄熟了，然后素菜呢就是有蒸的有煮的。我们那天点了手撕兔、鸭肠、千层肚、猪耳朵、五花牛肉、蹄筋儿，这些荤菜呢是按两称，二两起卖，然后素菜我们遗憾的看到了最后一份茄子从我们面前飘过，因为茄子是要蒸的，它就要提前准备，它就没法现做了，可能来不及，然后我们就没吃到茄子，但是吃到了厚皮菜。
哇，我跟你说，厚皮菜
House 应该知道，
太好吃了。
就除了它可以煮白水煮来蘸水菜，是还可以比如说烩跟胡豆蚕豆一起炒，
我觉得这种
有一种吃回锅肉的风雨。
我觉得这种有咬劲的蔬菜简直太神奇了，
它很厚，
嗯，
然后它弄熟了之后就是那种绵密丰腴的那种
厚的，水分很多。
对
对，
它和羊角菜像吗？
羊角菜是那个榨菜割的，
对对对，
它不是割的，
它是一整窝
片，
特别菜叶子，
嗯，
对，但它很厚实。
哦哦，
然后还吃了一些砂锅类的，比如砂锅圆子、砂锅豆腐。我那个，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家哈，首先非常辣，但是这个辣从吃上它开始你就停不下来了，真的是
很上瘾。
对，但是它不烧心，
这个辣是控制在你自己手里的，不是它上来就那么辣了。
对，因为蘸水是在你自己手里嘛。
像我这种吃辣比较弱鸡的，我就是拿一个筷子蘸一点在那个上头，然后我就觉得味儿很足了。
哎，感觉你吃这个有点像你吃寿司的时候蘸点芥末在寿司上。
对对对，然后它虽然辣，但是其实它不烧心，而且我那天吃完之后全天很舒适，并没有拉肚子。然后那个碟子我大概自己品着琢磨着哈，葱姜蒜，然后一点酱油、糖醋，应该是有一些豆瓣儿，类似于那种有一点酱香味的东西，然后有熟油海椒跟鲜辣椒。
它是青辣椒还是小米辣？
它应该是小米辣。然后那家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它排队，它人的真的非常多。但是你看蘸水菜这个东西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都是提前弄熟的嘛，就是比如说饵丝什么的也都提前切好，它翻台很快。就我们去的时候可能前面排了几十桌甚至一百桌吧，但可能也其实还好，就没等太久。还有一个他们家最棒的就是那个蒸子饭，哇，蒸的真好，太香了。我就是这次吃那个蘸水菜的时候突然理解到了蒸子饭的好吃，因为之前我是吃不惯蒸子饭的。蒸子饭之前我们节目里也讲过，就它跟那个电饭煲蒸的不一样嘛，它就是那种粒米饭，就是先拿水烧开的水把那个米先煮一下，然后把汤沥出来之后再拿一个木桶，就是蒸子木的蒸子或者是竹的，然后放在那个锅上边去隔水蒸。其实那蒸子饭因为尤其是四川这边比较常用的是用杉木去做，所以其实它蒸出来之后会有一点点那种木头的清香的那种，
有点过桶。
对，有点过桶。
你吃不了那种过桶的味道。
我不是，我觉得它很好吃，但是我觉得它要配川菜，而且它除了清香之后，它那个蒸子饭其实你吃两三碗你会感觉跟吃北方一碗米饭差不多，因为它其实很多那个 就是那个叫什么米的那个汁跟糖已经在前面那个汤里煮出去了一部分。
你是这么说服自己的？
所以它吃起来没有那么的饱腹，就是而且它特别干。我记得那次我们去吃芙蓉皇的时候，他们那个温厨师，就他们那个老板，那个就讲当时在四川吃豆汤饭一定要用这个甑子饭，就是那种要噎的你翻白眼的那种才算是正宗的，吃起来才巴适才爽。我这次是感觉到了，确实挺好吃的。但我跟你讲有一个很矛盾的事儿，就是我为了今天要推荐一下他，我昨天就去打开点评确认了一下菜单呀、什么的，哇，然后我发现他们家竟然有那么多差评。
为什么呢？
你举几个例子呢，我们听听。
有一些描述是说太辣了，太咸了。
自贡菜就是这种风格呀。
然后有一些是说排队排大队，然后有一些是说服务不好。
服务不好
啊。
你是觉得他们服务还 OK？
不是，我觉得吃小你又不是吃新荣记，你要的是什么服务？什么等级的服务能配得上？对吧？不知道他是不是具体发生了什么，因为他没写，他只是说服务不好。如果有具体的事例，那我们还能有个参考。然后还有我其实觉得最可能引发这些差评，其中一个比较表象的原因，是因为排队。排久了，所以可能吃着情绪也不好，不高兴。
排队时间是不短，对。但是我看见那个茄子的时候，我有点走不动道了，你知道吗？虽然我觉得可能要排个很长时间，但是还是等嘛，因为也不着急，对吧？
而且你们是特意去了一趟，又不是经常能去、经常能吃到的。
反正我是觉得比如说像一些差评说非常辣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首先其实蘸水菜还好辣，因为那个咸跟辣真的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
对、你自己要从那底儿蘸满了可不辣你辣
谁。对，像我们这种吃辣比较衰的，就是我比如说捏两片肉就才蘸一下，或者你不要杵到最里边去嘛，你杵到里边之后挂满了那些辣椒肯定就特别辣。
这服务不好是不是还得有人在边上教你怎么吃、
你也不用到这种程度
那样会让有些人很尴尬。
对，是不是被惯起来。
我其实本身觉得这个也还 OK， 但我后来我就想了想，我觉得吃这个东西啊真的是适口为真，众口难调。就所以你看我们经常在节目里会推荐吃的，但那也是只建立在我们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觉得他在认真的做这个产品这个东西，但是并不代表说你100%的人去吃了之后都能得到一个特别完美的高兴的体验。
我们反正我们节目的听友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的一个观点，一家餐厅好不好吃我推荐给大家的时候，它肯定是时间空间人都是有关系的。
对，反正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不怕辣，因为我看那里边特别逗，有几个评论就他也不是差评，就应该是几个重庆的就是去旅游，然后他们很多人都提到了说哇我们重庆人吃着都觉得辣到不行了，因为其实重庆在川内已经算比较能吃辣的地方。
对，他这个我理解，他是不是想挑战那个辣来着
我觉得他不是抱着那种就是说就是他不是恶意的那种感觉、他就是
调侃吗？
对，调侃一下说哇我们重庆人都觉得真的不行了那种。反正就是如果不怕辣的然后喜欢自贡菜的人我觉得可以去试一下，但是千万不要去吃成都的店因为我们那天回来之后，我跟你讲回来之后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就开始想念他了。然后另外就是几个朋友，因为他在成都其实是有分店的，但我不知道分店跟自贡店具体是个啥关系哈。然后他们就去吃了，然后就说哇太难吃
我觉得我可能跟他们吃的是同一家餐厅，但是我们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蘸了很少的蘸碟，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鸡汤铺子啊，所以我吃的感觉我吃的是一个鸡汤铺子
那你可能没有体会到那个，
但是我也觉得很好吃。非常的温和，然后非常的舒服，吃完了，因为你都是那个鸡汤主菜嘛。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个石光华老师里边对这个的描写，就是碟子是在你手中的，它的目的其实还是要衬这个菜的本味儿。我们吃的还是这些食材的一些时令跟本味儿嘛。
我曾吃想北平羊头肉的风味，想了七八年。一个冬夜，听得深巷卖羊头肉小贩的吆喝声，立即从被窝里爬出来，把小贩换进门洞。我坐在蓝椅上，看他在暗淡的油灯照明下抽出一把雪亮的薄刀，横着刀刃片羊脸子，片得飞薄，然后取出一只蒙着纱布的羊角，撒一些椒盐。我拖着一盘羊头肉重复钻进被窝，在枕上一片一片地把羊头肉塞进嘴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睡乡，十分满足地解了馋瘾。但是老实讲，滋味虽好，总不及吃想时所想象的香。我小时候早晨跟我哥哥步行去上学，校门口有个小吃摊贩，切下一片片的东西放在碟子上，撒上红糖汁，玫瑰木须，淡紫色，样子实在令人解馋欲滴。走近看，知道是糯米藕，一问价钱要4个铜板，而我们早点费每天只有2个铜板。我们当下决定饿一天，明天就可以一尝异味，所付代价太大，所以也不能常吃。糯米藕一直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成家立业，想吃糯米藕不费吹灰之力，餐馆里有时也供应，不过浅尝辄止，不复有当年之馋。北平人馋，可是也没听说有谁真的馋死，或者是为了馋而倾家荡产。大抵好吃的东西都有个季节，逢时按节的享受一番，也因为自然调节而不逾矩。开春吃春饼，随后黄花鱼上市，紧接着大头鱼也来了。恰巧这时候后花园花椒树发芽，正好掐下来烹鱼。鱼具过后，青哈当令，紫藤花开吃紫藤饼，玫瑰花开吃玫瑰饼，还有枣泥大花糕。到了夏季，老鸡头才上河油，紧接着是菱角、莲藕、藕、豌豆糕、驴打滚、爱窝窝一起出现。席上常见水晶肘，坊间畅卖烧羊肉。这时候嫩黄瓜、新蒜头应时而至，秋风一起，先闻到糖炒栗子的气味，然后就是抛烤涮羊肉，还有七尖八团的大螃蟹。老婆老婆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过年后食物的丰盛就更不必细说了，一年四季的馋，周而复始的吃。
天哪，
为什么我姥姥给我讲的版本是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这还是换成谁都通用是吧？
刚才你说菱角莲藕其实是莲蓬，是不是莲蓬藕？
菱角莲蓬藕。对对对对
对,
对，我是不是念错了刚才？
对，嗯，
这还是梁实秋先生的啊，那还是那本书里的。这本书主要说的是馋，
嗯，
听着也很馋。
对，我觉得这馋真的，
他不是说唐鲁孙就说他北平人馋什么？
他是看完了唐鲁孙先生的这个《中国吃》以后，
嗯，
就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可能里边说提到中国人真的是非常的馋，
嗯，
尤其是北京人更馋。然后唐鲁孙就给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上
回了一篇，
说是我是中国人，而且我还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所以我就馋上加馋。
哦，是不是和李杰仁他说是中国人的通信其实也是、嗯、也是一个意思？
对，因为他们当时《中国吃》和《雅舍谈诗》都是以一篇一篇的文章出现的嘛、
嗯、
都在台湾的一个、嗯、香港一个什么杂志上、
嗯、
叫那他的我忘了。 嗯, 嗯，
他这里边提到了很多，就是有一些食物是能够封存住当时那个季节的美好的。
嗯，
就比如说紫藤饼这个东西、
嗯、
我其实现在应该是没有了或者不吃了。
据说啊，哎，我之前好像说过、
嗯、对，
那个大董有。
哦，
我就没吃过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停留在我看这些作品的一些想象中。
对，
但它确实当年是北京的一个名点。你像现在像北京大杨村不是有很多这种宫廷系的糕点吗？然后其中紫藤饼就是一个时令的一个糕点。
嗯，而且你看这个它上面说老鸡头才上河哟。
老鸡头是鸡头米？
鸡头米、嗯、
哦，那它南北的食物，
北京是要吃鸡头米的，我在其他文章里也读过。
只是后来没有了，后来不流行吃这个了。
那像紫藤饼这种，因为我觉得其实各地都会长紫藤花呀，应该其他地方的人也知道这种东西是可以拿来做吃的吧，
但他们可能没做成饼
但他们可能没有那么，
因为他们没有北京人馋
没有那么多咸的
因为对你像尤其是他生活的这个时期，其实好多时候还是从满清那个宫廷里边传出来的一些传统宫廷糕点、宫廷小吃的这些做法。然后他里边还提到的一个是我巨怀念的花椒芽。其实我到了四川之后，我不理解为什么四川一个产花椒的大省竟然不吃花椒芽。
那个花椒芽天妇罗，
其实对，只有那一家，我们只在汉源清溪的那个四妹吃过。北京其实也种了很多花椒树，虽然说北京的花椒可能没有四川的贡椒的那个品质那么好哈，但是像北京尤其是房山一带的那些偏山区一点的地方，是很多农家都会种花椒树的。然后我们到了春天就会去那种农村找花椒树，其实就跟摘香椿芽是一样的，把那个花椒的那些嫩芽摘下来裹那个面糊放油炸，那个真的特别好吃，因为它不像花椒那么的麻，但它又有点麻，然后还清香清香的。
它这里边就是说那个馋是怎么，就是尤其是我们经常会在现边，现在我们也会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记得我之前去哪玩去吃的那东西特别好吃，然后有机会再吃到的时候往往会发生一种什么情况呢，也一般呀、对吧，
就馋是吃不到的时候是最馋。
一种是记忆中的味道，还有一种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原来小时候特别不爱吃白菜，因为那时候白菜萝卜东西太多了，
吃够了，
对，但是现在反而我会很爱吃这个东西，就是那种所谓的纯芦之丝那个感觉，是吧，就是你小时候吃的它埋在你的记忆里了，现在很少能吃到，你突然一想起来就馋了。
刚才他不是有一句话叫一年四季的馋，周而复始的吃，而且他后来说了很多食材其实都是跟时令相关的，就只有这段时间才能吃到它，所以说你这段时间完了之后会期待着明年它什么时候再出来，但如果这道食物你可能随时都可以做的话，其实它不馋，
对，
就馋是你想吃吃不到，要等到一定的时间或者说一定的地方。
而且你看这些尤其是这些文人墨客馋的全是那些精细的小东西，小野菜啊，时令的一些什么东西啊，最近春天到了，应该香椿芽马上就下来了，大批量上市了，
我已经吃了，
推荐给大家一个做法啊，香椿芽蛋炒饭巨好吃，你们回去可以试一试
我想知道你是先做香椿炒蛋那道菜，然后再和米饭一起炒吗？
你就是蛋炒饭其中加入一些切碎的香椿芽，你就先把蛋炒了嘛，然后再把这个香椿芽放进去，再把米饭放进去炒。
调味呢，你会加哪些调味？
就只放盐
我怎么觉得我前两天吃了呢？
我们在园里火锅吃了。
干嘛给园里打广告呢行，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可以到这儿
了。今天就是特意选了跟美食相关的一些文章，然后分享给大家。
我们也是斗胆哈，念一念。
然后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你读一本书有点像你吃一道菜一样，你挑选想读的书和你去餐馆点菜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比如说你有些是看过吃过的，但吸引你的可能刚开始是标题，但比如说你去点菜的时候可能是那道食材或者说某一道菜名，就想吸引你就去吃这个没吃过的东西，但如果是一本书是你已经读过的，你可能隔段时间会重新拿来读，但隔几年后读的感受会不一样，同样一道回锅肉你小时候吃跟现在吃，因为你经验不同可能感受也会完全不同了，就对，好像我觉得就读书跟食物其实两都是关于探索的过程，探索书中不一样的生活故事人生，然后其实也是探索不同食材的风味带给我们的一些感官体验还有一些满足感，然后对
怎么
我想说希望大家听了这期播客就跟吃到很多菜一样，
对，然后之前王振奇他有一篇文章叫吃食与文学，他其中最后有一句话我觉得就当时感触还挺深的，就他说 那篇文章大概就说你要多吃一些，还要多看一些。然后他最后一句话是，你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不要紧，重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更广一点。
哇，
嗯，
所以说就在今天是读书日嘛，然后就祝大家多读也多吃，
嗯，
然后多咀嚼文字的乐趣，也多咀嚼食物的美好。
好的。
你知道我因为准备这期我又不小心买了好几百块钱的书，我就得回去吃吃这些书，
要吃好几千块钱的菜肴。
我也是，我那天把石光华原来那本老书翻出来，然后就发现他又新写了一本专门写辣椒的，我马上就买了。
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
好的，那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本期节目呢，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也可以在苹果播客订阅鲸鱼赫兹，给我们评分。然后我们有一个听友群，叫鲸鱼赫兹饭前饭后群，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添加微信鲸鱼赫兹 FM。 那我们就下周二见咯，拜拜
拜拜
拜。
Meet me over by the poolside baby, I just wanna hold your hand, the water's warm here and it feels alrightMeet me over at the rooftop,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the night away with you in my arms now. Drift off our hearts floating like clouds, and it feels alright. I'll be right there if it makes you happy. I love you 100, that's all the time. You'll be right thereMe happy through every season, that's all the time. Meet me over by the courtside, baby. Let me show you how I hoop and watch me score every point now. Win the game to your heart.All the time, you'll be right there. Love you 365, and I could spend my days with you under the stars. I'd love to spend